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99集。他以为是袁彻又耍了什么花招，便站在外头没动。袁彻立即嘶哑地喊道：“
你进来！”
威农一听声音，知道不对劲儿了，连忙跑进去。你怎么了？袁彻强撑着坐起来，露出尽瘦光裸的上半身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。
昨晚沐浴着凉了。
威农立刻转身背对他：“你先把衣裳穿好。”袁彻有气无力地咳嗽着。
都湿了，没法穿。
沐浴怎么会把衣裳都弄湿了？威农顿了顿，仍旧没转身。还有，你怎么会在晚上沐浴？袁彻一挑眉。
沐浴还分时辰？我向来是想什么时候沐浴就什么时候沐浴啊。
威农无奈地笑道。那是在魏侯府，在野外可不行。正午日光充足，泉水升温，沐浴才不会着凉。哪有晚上去沐浴的？你不觉得冷吗？袁彻顿时哑口无言。威农努力忍住笑意，又问：敢问世子殿下，您今日还能赶路吗？
你能转过身说话吗？
袁彻打了个喷嚏，他将被子往上提了提，齐胸盖好。威农依言转过身来，便瞧见袁彻的肩膀还在外头露着。他正要发脾气，袁彻已耸了耸肩：“
我尽力了，再往上提，下半身又该走光了。”
他说的是事实。当初为了能坐船，他把该扔的都扔了，只带了一条最不占地方的被子，也是最小最薄的一条。他平日睡觉都是齐腰盖着，如今拉到胸前，小腿以下就盖不住了。自然，相比下半身走光，威农宁愿他上半身走光，如此便也没再计较，大大方方地问：“于上卿不还留下一条被子吗？”袁彻露出嫌恶的眼神：“
我扔了。”
宁愿受凉，也不愿用别人剩下的，倒像是袁彻的风格。威农无奈：“严重吗？”袁彻无力地摆了摆手：“
再休整一日，不，两日，算了，还是三日吧。”
威农看他这病恹恹的样子，遂道：“
我去烧点热水来。”
袁彻蹙眉：“
这时候你不该去找药吗？”
威农呵呵地笑：“哼，你懂医吗？
左右我是不懂。”
袁彻轻咳一声：“
看来你那30卷奇书也不是没用，医书还是有点用嘛。”
如今这话说得太早。威农又堵了他一下。袁彻再也无话可说了，只得重新躺下。
行了，你去烧水吧。
一卷国策。威农趁火打劫。袁彻噌的一下重新坐起来，巨目大睁：“
你说什么？”
随着这一躺一起，他又走光了。威农见状有些尴尬， 便远远地站到角落里，盈盈笑道：“
和找书有关的事物，当然是共同分担。譬如开路、做饭，都是我分内之事，我绝不推脱。但分外之事，咱们得重新算算。”
袁彻抽了抽嘴角，肺都快要气炸了。
也就是说，我感染风寒这几天，你每烧一次水，我就得给你一卷国策。你喂我吃两口饭，我还得给一卷。你替我盖被子，我得再给你一卷，是不是？
说到此处，他气得一拍大腿，也不顾声音的嘶哑，哼笑讽刺：“
哼，你可真会算计。我总共就六卷国策，就这样全都被你抢走了。
那算了，你自生自灭吧。”
威农仍旧笑着做事，要往帐篷外走。
穆威农！
袁彻气得指名道姓：“
你再说一遍试试。”
威农做出惧怕的表情：“
世子，这已经是二月末了，再耽搁下去，蛇虫鼠蚁、狼狮虎豹可都要出来觅食了。我留下照顾您，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用区区一卷书来换，难道不值得？还是说您的性命不值一卷书？”
袁彻从小到大何曾受过这种待遇？偏偏他又娇生惯养，根本无法照顾自己。但想想能使唤威农几天，他又很心动。如此前思后想一番，终究还是一咬牙：“
行，你照顾我三天，我给你一卷国策。”“
一天一卷。”
威农立即加价：“
两卷。”
袁彻阴沉着脸，伸出两根手指：“
就两卷，而且你得负责给我洗衣、擦身、端汤、喂药，一直到我痊愈。”
威农也深知不能得寸进尺，遂妥协点头：“
一言为定。”
袁彻这才再次躺下。威农也懒得再搭理他，掀开帐帘：“
我去烧水了，
顺便把衣裳也洗了。”
袁彻指了指角落。就在威农为了两卷国策尽心照顾袁彻的时候，云霄也日夜赶路下了山。这几日他风餐露宿，过得万分辛苦。幸而威农给他留下了一对峨眉刺，勉强能用来打些野味。他又熟知草药的药性，也能自行疗伤。可饶是如此，待他走到孔雀山脚下时，还是污浊的像个乞丐，再也不复以往的清丽容颜。猫眼河的源头河水倾泻，那块被刻了字的巨石依旧矗立在伤口处。巨石上的字诉说着半月前的轻松氛围。孔武、孔友、孔立到此一游，特此题记。云霄抚上自己的左脸，目中恨意一闪而过。他抬起峨眉刺，便往那巨石上刮去，硬生生将孔武、孔友、孔立六个字刮得模糊不清。如此他心里才好受一些。他在山脚下盘桓两日，用树藤编织了两个大篮子，摘了足够一个月食用的野果，又采了许多草药，这才下山找到当初 停靠船只的地方。源头之水清可见底，光亮如镜。云霄蹲下身子洗了把脸，就在水面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。狼狈不说，那左半边脸颊上的三道伤痕无比刺目，彻底毁了他的美貌。他难以置信地大叫起来，不停地用手拍击水面，诅咒道：
元彻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。
这几日为了生存，他的双手早已被树枝刮破，被树藤磨烂，右手小指的指甲也没了，掌心血肉模糊，方才一沾水，伤口更是蛰得刺痛。可想起心底的复仇之念，他又来了动力，便将所有野果草药搬到船上，解开缆绳，准备开船。然而，就当他伸手抓到缆绳时，一枚锈刀不知从何处飞射出来，正正扎在了他的手背之上。云霄吃痛松手，心中大骇，这里有外人。这个念头刚一升起，一个轻装打扮的男子已从奇石后走了出来，不苟言笑的脸上居然流露出一丝笑意。
云小姐，好久不见。
这声音，云霄睁大眼睛看向来人，是你，王拓。王拓一手附在身后，一手把玩着手中飞刀，缓缓敛去笑意。
世子和威农姑娘还没下山，你怎么下来了？还如此狼狈。
云霄定了定神，勉强回道：
我吃不了苦，先下来了。
是吗？
王拓眯起眼睛，
我还以为世子和威农姑娘遇险了。
怎么会？
云霄脑后升起一丝凉意，
是我身子不适才提前下山，世子说了，我哥那份东西他会差人送回国的。
那份东西？王拓蹙眉，他并不知道元彻上山来做什么，不仅他不知道，魏侯也不知道。元彻临行之前留下的家书模棱两可，只说他会故意遇袭失踪，若是到了五月底他还没有消息，就请魏侯派人到猫眼河上游寻找。魏侯原本是同意的，可没过几天传来消息，护送队伍在幽州境内遇袭，战况惨烈，全军覆没，魏侯世子和废后牧氏也失踪了。魏侯听到这个消息，终究放心不下爱子，便提前派人顺着猫眼河秘密寻来。王拓假装担心主子的安危，自告奋勇地做了开路人，趁着江王遇刺，国内政变之时，悄悄溜进江国境内，沿着猫眼河逆行而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猫眼河上漂了一个月，他终于在源头之处看到了这艘船。原本他并不确定这艘船是谁的，也一直在斟酌该不该进山。他在此等了一天，碰巧遇上云霄下来，在河边诅咒元彻。被他如此一炸，竟然还炸出些内情。 元彻和威农来这座人迹罕至的山里，竟然是来找东西的。而且云尘也参与了。这个消息实在太重要了。他认为该立刻禀报给聂星痕。想到此处，他将手中的飞刀收回袖中，对云霄回道：
云小姐真是对不住，我这人手比脑子快，看到有人偷船就扔出了飞刀，还望你恕罪。
云霄捂着右手没敢接话，正寻思着该如何逃离此地，眼前猝然寒光一闪，一枚飞刀正中他的咽喉，扑通一声，他面色扭曲地倒进猫眼河中，抽搐了半晌，再也没了动静。王拓上前探了探他的鼻息，直至确定他已经断气，才把他咽喉和手背上的飞刀逐一拔下，顺着河流的方向重重踹了他一脚。云霄的尸身便顺着流水往下游飘走了。河水冲刷着他身上的血迹和泥沼，将他杂乱的头发冲刷开来。从前那张明艳的脸庞瞬间变得狰狞无比，似被嫉妒和恨意所覆盖，只能依稀辨认出是个女人，仅此而已。王拓望着他死不瞑目的模样，自言自语道：
留着你终究是个祸害。
他看着云霄的尸体在河上慢慢漂流，直至再也看不到那尸体了，他才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。确认一切还原之后，他从奇石后拖出自己的小船，将云霄采摘的野果和草药全都转移到船上，然后离开。再过几日就是江国的雨季，云霄的尸身会被泡得面目全非，不知腐烂在何处。这个地方就当他从没来过。第二十九章，明珠一彩，龙吟惊鸿。二十日后，当王拓回到陆地时，江国已经乱成一潭浑水。诚如元彻所说，江王后楚瑶之所以能得到江国百姓爱戴，皆因她有个宽厚包容的丈夫。而这个丈夫体弱多病，甘愿将大权交给他。可他毕竟是个异族人，又是个女子，国内多多少少会有排挤他的势力。其中态度最鲜明的就是江王的二弟江鹤。他先是散播流言，说云尘是江王后的男宠，如今又宣称江王后欲借江国之力助楚国复国。第一个谣言在江国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浪，但第二个流言的威力则不可小觑了。世人未必相信真话，也未必会轻易相信假话，但是流言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半真半假，令人半信半疑。流言传开，江国国内一片哗然。而就在此时，魏侯与江贺合谋行刺了江王，后者因此受了重伤，已在弥留之际。江贺顺势掀起反对江王后的浪潮，集结了所有被他压制过、迫害过、论罪过的朝臣，共同签署了檄文，声称要清君侧，还君权。